大家好，我们是玻璃兄弟波科克 Season 3的第四集。今天呢，我们超级荣幸哦。那我也是我跟波璃弟弟，我们认识在那个数位科技的大会新世纪联盟的好朋友。那他非常的厉害哦，弟弟，他那个他不只是接班哦，他接班以外呢，我觉得跟玻璃兄弟走很不一样的路的是，因为他做内创这件事情。
内创，内部再度创造，再度创新。
你讲内创的时候不要停顿，那听起来怪怪。
哪里怪怪？
它是内部创新，对，就是我们叫做 internal reinventing。
对，可是我这重点是我刚才哪里怪怪的？
你刚刚我讲那个创的时候，我听起来好像有点像你在讲什么身体不舒服还是什么的。
没有，想太多了。
Oh, OK， 好，那我误会。那今天呢，我们就请那个麦特电子的，应该是执行副总，对不对？哦。
Ray
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 Ray， 欢迎你。
Hello， 玻璃兄弟的 broker 的朋友大家好，我是 MyTeenager 的 Ray。 那很高兴今天有这个荣幸呢，终于来到这个华夏玻璃呢，参加这个玻璃兄弟的这个 broker 的这个录音啊。那今天也是久仰两位的大名，那也希望说呢，大家可以做更多的一个交流，在我们这个不管是这个我们产业界不同的产业界的跨领域的一些交流。谢谢。
耶、yeah, 欢迎瑞来到我们的现场。
欢迎瑞。
那瑞其实因为他也算是新竹啦齁，因为他的公司是在新丰湖口那附近齁，所以其实离新竹也算是近。那我觉得因为我之前看报道嘛，那我看报道的时候我就觉得哇超厉害，因为麦特电子呢他创造了一个所谓的这种创客经济。那我其实有一个很好奇的地方我想问瑞，就是说创客经济是创造了我们所谓这种前所未有的这种工厂新创平台，因为一般人想到工厂就是代工嘛，对不对？可是麦特电子它创造了一个这种工厂新创平台，那当初你会想要去做这种工厂新创平台的理念是什么？
其实这个问题哈，我们真的是有点误打误撞啊。那坦白说，早期我们也不了解什么是创客经济。那可能先从我们公司的一些背景来讲好了。我们公司1986年成立，那最早期其实跟刚刚就是哥哥讲的，就是我们都是以这个代工为主，嗯，那服务的都是这些这个大的公司品牌，比如说像伟创啊、鸿海啊这些大客户。但是在2004年、2005年的时候，我们慢慢发现，我们过去熟悉的这些3C产业，它在破碎化，它在细分化，那我们越来越不擅长做这些主流市场做的这些产品，比如说这些 PC 啊、notebook 啊、平板、手机啊这样类的产品，所以我们很自然的就把我们的这个产品呢走向就是所谓的少量多样啊这样的一个模式。那最早那个时候其实是先接触到一家就是美国的新创公司。那这家新创公司呢的创办人呢也很年轻，1978年非常年轻。
很年轻。
那我们当时也搞不清楚他在做什么东西，只知道说这个是一个新的网络通讯技术。然后我在2005年的时候接触到这家公司。那中间呢我后来离开了这个麦特到另外一家上市公司福乐。然后我2011年回来。那回来的时候我就发现这家原本小公司怎么在纳斯达克要上市
了？哇，纳斯达克！
等一下，我就先 recap 一下，就是说你你说那家新创公司是什么时候接触？
2005年的时候创办的，
那到2011年才六年呢、欸？
六年
就已经要上市了。
对，他六年的时候就在纳斯达克准备要上市，那个时候他就邀请我们去他的这个尾牙，然后还要请一些很大牌的艺人，我们就哇！然后他的那个时候的办公室的研发是在101附近。就是在、
你这家公司该不会是水果吧？有一个是
跟水果有关系的公司，
是不是水果
啊？
听起来像水果，
对，红色的，
是的，蛮巧的。这个就是这家公司的老板呢，叫 Robert Pera。
OK， 哦，不是，
正好是 Apple 的前员工。
哦，
他当时在 Apple 负责的产品线就是 Apple， 他其实早期有一个就是无线路由器的一个产品，那个路由器的产品就是他设计的。那后来离开了这家公司3万美金创业。那2005年开始在台湾找合作伙伴，那刚好我们蛮幸运的，我们搞不清楚他在做什么，但是就说相信吧就做了。
他是做那个 wireless router，
对，他做 wireless router，oh. 还有做 wireless 相关技术的一个产品，对。
Okay.
那结果到六年以后，他既然就在纳斯达克上市，然后对我们来说就蛮，对我来说其实是蛮 impressed， 就是说，嗯，哎，你一个小的一个新创公司，怎么在六年以后变成我的前三大客户哦？不是纳斯达克上市以外，他等于说贡献了我前三大客户
营收的客户，啊，
对对对，所以我们觉得这个是，哎，我就回头来看说，哎，这个这样的一个模式有没有机会被复制出来？
嗯嗯，
所以我们就回来找说那样的人他的类型是什么？到后来就是刚刚就是哥有提到，就是一个创客这样的一个名词嘛。
嗯，
当时其实是很多创客啊雨后春笋啊出来的一个时间点，但是真创客这个词其实是在2005年，也是刚好他刚跟我们接触那一年就开始大家有谈，一开始是一个叫 Mac Magazine。这样的一个杂志，嗯，先谈这样的一个概念，嗯，那后来在2011年的时候呢，又有很多像是这个群众募资啊，
嗯，
然后这些其他的一个平台起来，所以有很多这种有新 idea 的这些创客，他们就带着这样的一个想法开始去开展他们的新的模式，那这些人普遍呢，嗯，都非常的 innovative，然后他们有非常好的这些发明或是一个技术在手上，
嗯，
但是他们也需要有人去帮他们实现他后段的这些产品的设计或是生产制造。那，
哦，
我们才开始的就是，嗯，哎，在2011年我回来发现了这件事情，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 model，
嗯，
然后在2016年的时候我们就正式成立了 MightyNet，这样的一个新创的部门。那后来我们就证明是创新，因为我们觉得创新其实有时候比新创更重要，所以我们就把这个部门做称为我们的内部的创新部门。那开始就是大量的接触这些所谓的新形态的一些公司，然后跟他们做合作等等，这样展开来。
哎，那 MightyNet 在做这个内部创新的时候，难道公司本来的我们讲的一些所谓这种既有的那个业务单位，或者说既有的我们不要讲老臣们啊，好不好，就是说他们不会觉得说啊做这个东西它到底能够贡献多少营收，他们不会有这种疑问吗？那个时候
是，其实这个问题真的就是我为了这个问题我回去翻以前的案例，
哦，真的吗？
对，其实我那个时候就一直在想说，嗯，啊，我刚回来嘛，那刚回来我手上也没半个客户，
对，
那我就开始接触了一些小客户，嗯，在接触这些小客户的过程的时候，我就一直听到 Star 听到 Maker， 我听到一些Crowdfunding 啊这些新的名词出现，在那个时候都已经越来越夯了，
嗯，
那我就在想说，哎，我如果真的要做这些客户的生意会发生什么事情，那我们过去是不是真的有成功案例，
嗯，
所以我才回头找，原来我们已经变成我们三大客户的公司就是这样成长起来，
嗯，
所以第一个是说，
哦，
我其实是先想要做新的事情，然后找了一个旧的例子，嗯，
对，
来想办法说跟内部讲说，哦，其实这个事情是真的有迹可循的。
哦，
对，
就是那个 wireless router 那家六年上市纳斯达克那一家公司当做例子。
没错，所以在内部，哦，就比较可以心平气和的先听你讨论这件事情嘛，
因为大家看到真的发生了，
真的发生了，对，而且就是发生
太成功了，
前三大客户嘛，所以其实是有迹可循的，啊。那第二件事情就是说，那你还是不能乱做啊，你不能乱枪打鸟嘛，所以。
对啊，这么多个要选哪一个？
对，这么多新的 idea 在这个市面上滚动，嗯，你到底
要
怎么
选
择？
哪一个，
嗯，那坦白说，在我2011年回来的时候，我真的是不知道，我就是乱枪打鸟，
嗯，
然后打到公司的人觉得我在乱搞，后来呢，就决定把我踢出原本的 BU， 就成立了 MightyNet。
哦，是这样子
哦，
所以
哦是这样子
站
起来的。
对对对，其实就是说，
哦，去哦，
就是当初就是公司其实也就听了这个例子，但是也不知道你在干嘛，然后你好像也真的也不知道你在干嘛，嗯，那就先把你隔离。
隔离到那个留校察看齐，
好像新冠肺炎这样。
COVID-19 先隔离，
我很好奇，對對對，那个时候就是你在探索跟那个内创的过程中，那你父亲他有什么讲过什么话吗？就他们什么建议或是什么的？
其实他们的想法都是真的蛮单纯的，因为以一个传统的 OEM 的业者来说呢，
对，
第一个就是说他都希望你走一条稳健 的道路，
因为电子代工其实应该还是蛮稳健的，
就是希望你走稳健，
还是 stable。然后
他说，但是他蛮清楚的一件事情，就是说不要拼大量，因为我们就是从1986年一直做到2000年，我们已经很证明了自己是做不赢伟创啊、鸿海这些大公司的，
对，那些量太大，
做不赢的
那些量太大，
你就只能拼就是服务啊，拼这个 niche 的这种
niche market，
对对 ，niche marketing 这样的一个产品，所以他们也很清楚，少量多样才是未来的一个趋势。那第二件事情是说啊，他其实也有产品梦，所以我觉得每一个电子代工厂的老板都有一个产品，
他有品牌梦咯，
对，他有一个品牌梦。
Oh, OK，
那这个品牌梦就会让他讲说，哎、欸，看到别人做品牌、做这个产品赚那么多钱，他心里会吃味嘛？那我是做代工这个。永远这个利润啊，虽然比毛三倒是好，但是就是赢不了这个什么三四十 percent， 没有办法到这种程度，
对对、就是做电子 OEM 还是有想要当苹果的感觉，
对，
应该这样讲，
对对，大家都会有这个品牌梦，
就是苹果梦，苹果梦，
没错，苹果梦，对，看到这个做品牌这么成功，但是他们其实不知道中间要跨越的门槛有真的很多，但是他会希望你去
尝试
尝试的，所以其实一个方面就是说，哎，他也希望多处接触一些有产品。有方案的公司、那是不是可以把这些公司的技术引进来、那这是第二点、第三个其实还是回来最基本的财务、他对我的要求其实也蛮简单，就是你要想办法盈亏自负，就是 做到 break even 这样子、
对对，那我很好奇，我们讲盈亏自负的话，他的意思就是说你这个 BU 的就是Profit 跟 Loss 要自己负责，这样
是的。
可是那这个 Profit 的部分等于是你跟客户的收的价格必须要够高，因为不够高的话，因为你代工的部分 Mighty Net 你还是转给你的那个母公司制造嘛，对不对？
是的，是的，
对对对。那他我很好奇，因为我之前我们在自创品牌的时候，那个
Aquasol
水晶灵的时候，我父亲也有跟我讲说，你必须要给工厂 15% 的利润。我不知道你在那边，你们家有没有说，就是说他也是要求说要给工厂几%的利润？那个时候，
我们那个时候他要求的不是利润，他就是说你因为你还是用到了就是集团的 operation 嘛，
对对，公司资源你
还是用，对，你还是用到嘛，所以你第一个是说你还是要就是跟其他 BU 一样去做分摊成本分摊。那我们在这个财报上面就是你比如说你电啊，你电费你还是得摊，你一些什么基础设备、就是、
所以我们叫做固定成本的部分 Mighty Net 也要
分摊
okay，
对，都是要分摊的、第二就是说你发包过去的时候就是要留 20% 的加工毛利率、加工的毛利率、对、
okay、
加工毛利率是要留在公司里面，也就是说他就是公司就会跟你收这个加工。
哎，那你爸爸比我爸更狠。威森，你听得出来吗？我刚刚15%吧。瑞他们家20%来的。
15%。哇
哇。对对。那我们也必须说，我们真的是用到蛮多集团资源。然后产线一开始我们还没盖新厂的时候也是用人家的产线嘛。所以我觉得这个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样子。
哎，不错也不错。这个训练方式我觉得还不错。弟弟你觉得呢？
我是觉得这个是每一个内部创业所要经过的一个过程，因为通常所谓内部创业一定是你利用公司既有的平台或者一些内部资源这样去创会比较省嘛，
是，
然后也会比较快嘛，而且你又跟这东西有关，可是就是说能不能实际带利润，我觉得这是所有如果各位听众是二代啊，或者家里有公司要做内部创业的话，要去思考一件事情，你创出的东西一定要有价值，而且不是说那个什么好大喜功啊，或一开始投很大，因为如果说你没办法创造这些利润和价值啊，其实对于你的本来公司是有所亏损的。
哎，两位有没有想过一件事情？我刚刚在想，就是很多这种创业的故事是，如果说一代就是爸爸辈他们，就是说你就出去外面创业，然后这时候比如说像我们这一代，我们二代我们要怎么做？我们就是跟银行借钱，或者找投资人借钱。那会不会说那个商品还没卖完的时候就已经负债累了？
没有可能。
是不是因为我看很多新创公司好像到最后也是有可能会变这样子？
真的，
所以应该还是要做个 budgeting 吧，就是说你一定要有个规划，对吧？你画出来的饼不能画无限大嘛。
好啦，所以一代有他们的智慧啊，对，应该这样讲，
因为不能
稳健还是有道理，
有道理，有道理。
我倒是觉得可能是要就是要有一个平衡，就是你太稳健，你冲不出去
是。
但是你冲太多 你又不行了，所以我觉得可能要有个停损的概念，有没有？
没错，
就是该给你多少，然后在什么范围之内，不要跨出去，那都 OK。
你光听着就知道波蒂最近股票玩很多了，
没有
连停损两个字都跑出来。
停损啊，那要问小朋友学投资。
回到波蒂兄弟的频道，不要到另外一频道。OK， 快Winston继续。
没有 OK， 那就想刚才就是讲到就是说这个所谓的创客经济模式哦，然后又讲到这个少样多样化这思维模式，这两个其实听起来还有蛮相似，但是有很多不同的地方。这边可不可以跟各位分享一下？就是说，你觉得这个少样多样化模式，这和跟就是麦特电子这个所谓创客经济模式，大概是哪个地方相似，哪个地方不一样？那你目前的规划也是持续朝这边发展吗？
其实当然就是说，光是少量多样或是 niche marketing 这样讲其实是还蛮笼统的，那还是要回来产业别看，就是说啊，如果说我们以传统刚刚讲的这种消费性电子，它就是啊所谓的大量，然后就是单一性、同质性高的这种产业，但是一样是在电子领域，也有所谓的工业电脑，有所谓的汽车电子，也有所谓的医疗电子啊，这些东西呢都会比较像是啊少量多样，它原本就是说不是从创客有才少量多样，它是从 day one 它就是一个少量多样。那我们在2004-2005年那个时候的一个第一个转向，就是先转到这样子的一个客户。那当然那个时候的客户虽然它是少量多样，但坦白说也是比较成熟的公司。就像虽然刚刚讲的那家Ubiquiti， 它虽然是小公司开始，但是毕竟人家是从红海是从那个 Apple 淬炼出来的，所以它该懂的该会的都不会少，所以我们其实也是他们教我们然后我们做这样的一个模式。但是然后另外一个我们
等一下我不好意思我插一句话，因为我这觉得这点是很好的商业的那个教战课程哦。当你的角色在这么小的公司 Ubiquiti 是不是
Ubiquiti
他要求这么多，这么我们讲成简单就是啰里吧嗦啦。你那时候的角色，你们以 MightyNet 你们怎么会去接受他这种，因为他又不是在你公司很大的营收，然后他要啰里吧嗦，你怎么会去调整你的心态去接受他的这些制程的这些要求？
是其实第一个讲的有点好笑，就是一开始我们是相信客户，那相信客户的意思是说我们不知道有不懂的客户，我们觉得客户都应该比我们懂一开始。
这很谦虚耶，
真的是这样子，就是那后来才发现原来不是这样子，这个要到后面才会发生，
会遇到天兵的客户是吗？
一定会，一定会。对
，OK。
所以我们后来就发现说，原来客户里面还是有分这种很懂的，这些有受过产业训练的，这些从原本电子产业熏陶出来的这些人，也有真的是不懂。那这些不懂的人，你不能说他错，因为他大部分都是从软体的背光出来
，software 出来，
对 ，software 出来。那这些 software 出来，它本身其实它就是说以这个特质来说，我觉得有点像新人类。新人类是说像钢弹里面这种原本就是从太空诞生的这种人类，它本身不会受到硬体的这个拘束，所以它不会想说你硬体要这一步来这一步来这一步来要很严谨，它可能一下就是我软体嘛，我就是斜行扣什么东西都可以搞定。那这些人天生的思维它就是比较跳跃性，然后也会比较开创性，但是他们当要落地的时候，就会跟这些地面上的人产生很多很多的这些磨合。那这些磨合其实就是我们后来就是如你刚刚讲，我们一直在克服，或是一直在遇到这个事情。
那我很有耐心，
对，所以我们当初这个 MightyNet 的第一次就是被隔离留校观察以后，我们的第一个工作是什么？就是当所谓的桥梁这样的一个角色，就是说你这些很 innovative 或是很创新的这些公司，你当你要接到这些比较传统的供应链的时候，我们扮演中间的这个桥梁。那这个在传统我们电子领域，我们就比较就是有一个 term 叫做 NPI 嘛，就是说新产品导入。
对，
所以其实我们那个时候就是一直在做这样的一个事情。所以
okay, 所以说等于是有耐心，可是也有谦虚，可是这两个东西也是要随着客户的状态去做调整，
做调整。
对对对对 OK。
一开始我们可能觉得说你来你就是应该准备可以量产了嘛，但是后来发现原来你连量产很远，那你要先从个可能原型你要先做过一个原型。 原型做完你可能要做一些工程的验证或是设计的验证、嗯、然后再做一个小批量的生产，那这些原本、哦、这些传统的这些公司他们可能没有这样的一个概念，他们觉得东西原型做出来就可以直接跳到量产、嗯、但实际上以这个我们电子制造业来说，它其实有很多的过程和流程需要去卡关的。
嗯，
那讲一个最实际的例子，就是说我们大家都听过什么 FCC 啊 NCC 这些所谓的法规嘛，
嗯，
那这些法规呢是做产品你要卖到相对应的国家，比如说你在台湾你要有做蓝牙要 WiFi 的通讯你一定要过 NCC 认证嘛，
对、
嗯、那你要到美国你要过 FCC 的认证嘛，但是很多传统这些公司他不知道这个流程，那也不知道这个流程应该在什么样的时间要做，所以变成是他以为他的东西、哦、Day One 就可以进量产，但是这些东西没做完之前其实根本不能做量产，所以他我们就会慢慢的花时间去、去了解他们的一些状况，他到底是工程验证阶段呢，还是已经设计验证了，还是说哎、欸，已经真的可以往小批量生产了，那然后呢他的认证到什么样的程度，那他的取证是什么样的规范，那我们在产线要怎么符合它的这些取证的一些规范，所以我觉得这些细节其实是这些、哦、所谓新人类他们比较难以理解，但是我们可能很熟，但是过去如果是传统公司他就觉得我、哦、这我干嘛教你这些，我浪费我的时间，但是因为我们这个 MightyNet 的这个、新的这个 BU 嘛，所以我们一开始就做这个 MPI 这个角色，所以我们大概就是一直很熟悉要去帮客户解决这样的一个问题。
哇，像听起来就是这个，这里哥哥这听起来有没有很熟悉？就是想说他们是、嗯、虽然是他们是制造端，但是他们充满这种客制化服务的部分。
嗯，
当初这些小客户去实际就是说从一开始产品的构想，然后提出的设计，再协助他们提供这些服务知识 know how。
嗯，
让它自己变成为一个就是像这种新创产品或 niche market 的产品变成一个平台、嗯、让他们完成就是说这个产品这样子。
嗯，
哇，这真的还就是也可以算是一个 total package solution。
嗯，
也可以这样讲，
是，
对对对，
就是像我们过去在讲 turnkey 嘛，就是、
嗯、
就是你有一把钥匙你就可以打开门你就可以开始做 operation， 但是我们后来发现的 turnkey 如果对软体这一块的话，其实你真的要包山包海，真的有点像保姆，所以后来有很多所谓的 incubator， 这些 incubator 它其实我们在看，就是说我们有一部分其实在跨他们在做的一些 service、
嗯、
就是说你必须要不是、只是帮他考量、制程，你有时候帮他想的东西真的是还蛮多，有时候、像刚刚这些法规啊认证这些东西你有时候都要帮他设想。
哎，这真的是一个很不一样的思维，因为等于是说你要真的把这些小客户然后要想办法把它弄得很正规这样子，然后你又不知道他未来他如果真的变强大的时候，他会不会再下单给你？
真的，
这个是这个思维真的哦，
很辛苦，
所以很不一样，很不一样。
对，真的早期哈、哦，刚刚有坦白讲，就是乱枪打鸟，从2011年一直打到2016年，
嗯、
其实说哦都没有打到什么真的很重点的客户。
嗯，
那后来就是要、独立出来2016年嘛，那个时候一开始其实也是遇到了蛮多好伙伴啦，就是一开始是先跟清华大学，那清华大学的、然后那个时候工研院、也进来，所以我在这些、就是、第三方的单位他们都有在做一些育成的事情，真的学到蛮多，那也有一些很多的前辈就是指导我们说、欸、如果你真的要做这个事情啊，有时候你不能把生意当作、所谓的客户对客户，你可能要更多的是伙伴关系，更多的是你投资的这个、角度，这样的一个关系去观察这样的一个客户。那我们后来才慢慢就是抓到一点感觉，然后从2016年到2019年呢又是另外一个转捩点，就是说我们开始把这个技术、还有领域呢更聚焦在、四个技术、四个领域，那分别像是一些无线通讯啊，能源感测啊，还有云端啊，还有就是不同的像是医疗啊汽车电子啊，还有就是工厂，还有农业，这几个比较niche 的一个领域。那后来才真正就是开始挑到我们觉得对我们未来营收成长会贡献比较好的这些客户。所以我觉得其实乱枪打鸟真的是一开始真的学啦，那后面真的是要花时间找到就是你真正擅长还有适合你的客户，这种门当户对的客户还是蛮重要的。
嗯，这都需要一个摸索的过程啊。
是。
对对对，
太棒太棒了，我觉得这今天 我其实跟瑞聊完聊没有聊完的，我就已经学到蛮多，就是说怎么他怎么样去看待这些所谓这种非正规军啊，哦，这些非正规军，然后去辅佐他变成正规军，然后还有很大气的，就是说哦，你就算你变大，你不在我这边下单，我也一样 OK 这样。我觉得这个是我今天学到一个最大的一个重点，非常新颖的智慧。
是，
那未来呢？比如说我们讲 MightyNet 这个创新基地，你有没有什么前景跟愿景？可不可以跟听众分享一下？就是说，你希望 MightyNet 变成一个什么样的状况？你希望它变成是一个 incubator， 还是说它是一个另外一个新的公司，或者说它可能是你本来母公司的一个小金鸡母 BU 之类？是什么样的构造呢？
首先我觉得我们算是在这几年摸索，稍微站稳了一些脚步，就是说有达到这个交代的盈亏自负嘛。那但是呢，也因为有了更多的投资，就是我们新厂的这个建设哦，那其实也是砸了不少钱。那这样的状况，我们其实还是需要一个新的成长动能。但是我始终会觉得说啊 ，MightyNet 这个词哈，它其实是来自于 magnet， 就是磁铁嘛。所以它其实是要肩负着吸引未来好创意，然后呢，让这些好的创意变成一个一个的磁粉，然后可以在这个网络里面，就是说啊，慢慢的这个啊，去吸引更多的磁粉进来。这个是我们当初用这个品牌意向的一个啊。
吸住好的创意，
对，吸住好的创意，
然后
这些好创意又可以再带好，然后建立一个 net， 就是一个网络哦，这样的一个概念。所以我觉得，如果我们今天因为找到了一些开始有营收贡献的客户，然后这些客户也变大了，我们也会担心自己有一天又会走回来，就是原本 OEM 的老路，就是走这个 mainstream，
那不就你们就变伪创了吗？这样子，那难道不好吗？
好像也不差呢。
也许应该是很难达到伪创这种等级啦，因为毕竟就是
有梦最美嘛，有梦最美。
时间时机才过了，但是我们也会担心说，我们其实这个 BU 它应该要保留一个这种创新的一个精神在，就是说，如果你今天为了做因为所有的这个生产制造一定有排挤效应。你当你为了花时间去扶植这些主流客户的时候，新的客户要进来一定会受到排挤。那这个时候你有可能会在面临现在一样的困境，就是说你未来十年或是三十年的客户你可能就没有精力去培养。
对。
所以我们还是希望说 MightyNet 也可以用一个比较短小精干的一个规模，然后呢继续去做有创新有意义的这个事情。但是呢把已经成熟的客户呢用就是成熟的 BU
去应付这样子，
对，去让他去做一个茁壮成长。因为到那个时候其实更重要已经不是所谓的创新，而是所谓的纪律，
对，
什么样主要让走到这个 cost effective， 或者是让这个时间或 lead time 更缩短，那可能是这些已经变大的客户他们更想要的东西。
哎，我觉得这个观念 Vincent 你觉得这个我觉得非常好，就是说MightyNet 我可以让你很 flexible， 对不对？我可以去扶植你，可是当你变大的时候，你就是要回归纪律跟规则，
是
就是回到正常的母事业体的 BU 里面，这样子比较适合。
是，
对，所以 MightyNet 等于是它是一个，我这样讲很奇怪，就很像你在怎么讲？以前看武侠小说的时候，你都有一个 train， 就是一个训练中心，你知道吗？你就先把你的那个，比如说九阳神功可以降龙十八掌这些东西都先在那边先练习，然后你成功之后再让你上主战场，这样子，对不对？
有点像少林寺学院，
门派弟子先在院内修行，然后出去闯荡。有一番成就之后再回归门派嘛，回归宗师，
有一点这种味道，
这种感觉。然后他可能会带更多徒弟进来。
是，我觉得正向循环一直是我们想要
正能量循环，
对对 对，正向的一个观念的循环。因为好的客户其实会吸引其他好的客户，因为做这个领域的人就是这些人嘛。那这些人一旦在你的这个地方，他获得了他想要的东西，他赚到了钱，那他觉得他就会想要介绍其他好的生意给你
带来大家的正能量，
对对对，
然后是一个很好的一个 正面的循环，这样子。真的那思维不错，而且这个 net， 我觉得这个 net 真的有那种感觉，就是吸引好的能量过来。
是，
对，而且这个时间拉长是它是会发酵的，
没错，
就是好东西聚集个更多，我觉得非常喜欢这个概念，
是非常好，非常好。
那在最后那就是说在瑞银在这整个发展的 和转型的过程中，对不对？那就是从之前到现在，那你有没有什么心得想要分享？说如果一些在创业或在做内创的一些观众，有什么东西他们特别要注意的，或者是有些什么事情想跟他们分享的，你也可以跟大家讲一下嘛。
好，我其实我觉得自己算是蛮幸运的，就是说啊，当然就是说有一些啊，就是上面的压力，然后也有一些上一代的啊，就是目标。然后也有就是内部的这些啊，就是磨合啊，那这些东西我觉得早期的时候其实蛮 suffer， 就是说啊，其实内心都有很多的这个啊，你们不懂啊，为什么你们怎样怎样怎样，就会有那种一厢情愿的想法。那后来有一次我记得哦，有一个朋友他就跟我讲说，哎，其实你想想看，那上一代还有他们的那些老臣，他们也已经奋斗在那个沙场过了，所以他们其实今天啊。就是我们公司可以活下来，其实也是他们曾经在上一个战场已经征战过。那每一个人在不同的战场，他本来就会追求不同的时期，他本来就会追求不一样的一个目标。那我后来就其实慢慢可以理解，就是说，其实你真的要做一些跟以前不一样的事情，那怎么样去沟通，还有协调，还有就是跟大家去用大家可以理解的方法去做，其实。蛮重要的。那第二个我觉得就是怎么做到不损伤你的本业这件事情，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蛮重要的一个观念。那虽然我们就是从2011年回来一直到2016年独立，那公司的确砸了不少钱在这个 BU， 但是始终就是说我们都做了蛮多的这个风险还有这个成本的控管，所以不会让这个支出或者说现在的这个投入过大去影响到我们的一个本业。所以我觉得这两点其实是蛮重要的，就是说不要觉得哎，内部创新就是把公司一定就是说一开始就在你还没有战功的时候就可以把公司所有的这个资源都拿到手，而反而是说哎，我们可能先慢慢的去观察，当然就是速度相对就拖慢了，这也是一个缺点。不过以我们这个业界，就是说如果你没有要跳脱到另外一个业界，我觉得更多的是跟这些长辈啊或是老臣的一些磨合，其实是真的是蛮花时间的。对。然后另外一个是还是要有自己的团队啦，就是你沟通的界面如果永远都是你一个人的话，实际上真的是很累。那还是说有自己的一个团队，那这些团队呢同时懂你的想法，然后也比较能够跟这些现有的这些员工或是这个经营管理阶层去沟通，那会做起来比较轻松。对，这是我大概有一些小小的建议。
哇，这分享好的分享啊，对啊，就是说你要打造自己，不论是任何新创或者是内创，你一定是要就是说，第一，不要花大钱，不要好大喜功，然后要找自己可以信任的团队，对不对？然后有耐心要沟通，
是，
我觉得我今天从瑞这边就学到很多这一块。
我觉得除了这一块以外，就是瑞他提供了一个就是很多在创业或是在二代接班的内创的一个很棒的模式，是要能够去聆听客户的需求，然后怎么样可以让自己的心态调整到我愿意去相信我这个客户。因为很多的代工厂很多时候会因为太小客户的一些比较精致的要求而去拒绝客户的订单。
没错。
这个我是觉得说，而且他必须要去说服他的团队也要跟他的模式这样去想。那还有一个纪律，就是说在这个小客户他成长成中大型客户的时候，再把中大型客户再回归他正轨的 BU 上。这其实都在考验领导人他的心态跟磨练。我最很好奇，就是瑞，你平常是怎么去训练自己有这么多的正能量？
我觉得
总会有负能量的时候吧。
对
啊，不，因为我们人生不可能永远都是这么正面嘛。
肯定。我觉得其实现在讲起来就云淡风轻，当初可能心脏病都要发作，那甚至也就是跟就是一些内部就是有一些要吵架啊，或是拍桌子啊，或者
一定有
啊。对，这些过程其实。我觉得都还难免的，因为毕竟就是说你在磨合嘛，然后你也在锻炼他和你的这个忍耐的极限，所以我觉得这个都是一些过程。那但是我自己我觉得我比较好的一点就是说，其实我是比较 tag 的人，所以我会喜欢看更多的新的知识。所以我一开始在接触新客户的时候，我比较不会先从很纯就是生意的考量去看他的这个他的产品，我会先他了解一下这个技术到底是怎么原理是什么，然后现在市面上有哪一些这样的一个技术，这些东西对我个人其实是比较就是蛮喜欢的，我就是天然的喜欢去了解这些事情，那也导致说我比较愿意去听他们讲，那 even 最后谈出来原来真的没办法做生意，但是至少大家也就是交流了很多这些知识啊，然后也做了朋友，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在接触客户的时候我觉得我自己比较就是好的一点，那也当然有不好，就是说可能就是会浪费了很多时间就去做筛选客户，因为可能一开始就没有谈到重点，都是在听客户的技术啊或是什么的。
我觉得不会，瑞那个 Winston 弟弟听到吗？瑞他对他的工作有一种热情跟好奇心，这个热情跟好奇心是驱使 MyInet 不断能够正面循环的，我觉得是最我今天的访问我听到最基本的动力，是因为他的好奇心，他的这种curiosity 让他不会因为各种不同的 setback 或者挫折的关系会有改变他对这些事情想要不断去发掘的初衷，
是
这点真的是蛮重要的一点，热情好奇心然后不断的去探索不可能的东西，把不可能的东西转变成可能。
我觉得真的就是有一种资讯恐慌症就是听到了不懂的东西我就
我要赶
快去搞清楚
搞清楚到底在说什
么，然后所以我就很愿意去听人家在讲。那我当初刚进所谓这个 Maker 创客圈的时候，我也其实什么都不懂，我那个时候连 IoT 是什么我都搞不清楚，那个时候就是真的就是到处去听演讲，去听别人的论坛，然后就第一个举手发问，问他说：“到底你在讲什么？”
哇，这个真的很不错就是很有，而且很有学习的心态，有没有？
对，
今天真的学到不少，对吧？
对啊，这个好奇心让我想到，就是也是个苹果 Steve Jobs， 他之前在一个大学演讲上，他讲过 “Stay hungry, stay foolish”，
也
是就你永远都要
史丹佛大学，
对，他的意思 “Stay hungry, stay foolish”， 就是永远都是就是保持饥饿，然后保持愚笨的状态，那不是就是叫愚笨，就是因为永远都不会是满的，
对，
you stay hungry， 所以你要
空杯嘛
，就像中国人讲半桶水的道理是一样，
所以你要不断去充实自己，然后 stay foolish， 你永远不会是最聪明的那个，虽然 Steve Jobs 已经很聪明了，但他说 stay foolish， 因为永远不要认为自己最聪明的，永远都有保持好奇心，对不懂的事情发问。去寻求，
我觉得瑞今天展现他的好奇心，展现他渴望获得新知识的这种目标型，然后他可以这样，因为这些动力不断的去循环，然后造成 MyInet 现在非常成功。今天非常开心，
谢谢，
请到瑞来到我们的节目，谢谢瑞，
谢
谢
瑞，
谢
谢
大家，
谢
谢。
那玻璃兄弟，我们就
下
次再见，拜
拜
拜。
谢谢，
哇，太精彩了。
第一次这么专业了。